我们一起打开圣经，我们看加拉太书第三章。今天我们一起要思想一个题目，恩典的管道。加拉太书第三章，我们要从第五节念到第十节。加拉太书第三章五节到十节。那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是因你们行律法呢，是因你们听信福音呢？正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并且圣灵既然一线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被因你得福。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字事去行的，就被咒诅。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保罗在跟人在以加拉太教会谈到因信称义的真理的时候，在这一段圣经，他特别提出亚伯拉罕为例子，以亚伯拉罕的经历为例子，来解明因信称义的道理。因为犹太人，他们都承认亚伯拉罕是他们的祖宗。如果保罗可以用亚伯拉罕的例子、亚伯拉罕的经验、亚伯拉罕的经历来证明亚伯拉罕是因信称义的，那保罗就可以很容易的让犹太人再一次确信是因信称义是神的心意。不但因信称义是神的心意，神在亚伯拉罕身上还有更大的一个托付。神对亚伯拉罕说，你要使万国得福。神对亚伯拉罕说，万国必因你得福。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神要亚伯拉罕成为使人得福的神呢？为什么神要亚伯拉罕成为恩典的管道呢？因为其实我们晓得，亚伯拉罕的神，亚伯拉罕以赛亚哥的神，也就是我们今天因着耶稣基督所认识的神，是赐恩的神。我们所敬拜的神是赐恩的神。从整本的圣经我们了解，我们的神是赐恩的神，是赐平安的神。诗篇说，神是我的力量，我要歌颂你，因为神是我的高台，神是赐恩于我的神。耶利米二十九章这样对我们说，这样记载，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幕后有指望。当耶利米的那个时代，以色列人面对着埃及的攻击，面对着亚述的攻击，面对着巴比伦的攻击，他们心中害怕，但是神应许他们说，我是赐平安的神，因为神是赐恩典的神。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从一开始，从创世纪开始，其实神就不断的一次再一次的向以色列百姓显明他是赐恩的神。从创世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神的恩典是何其的大。 我们大家都知道神在第六天才创造人类，对不对？第一天到第五天，神已经把这个世界准备好，有光，有早晨，有晚上，所以人早上工作，晚上休息。神把天跟水分开，神还预备各样的环境，有草，有木，有花，一个非常好的世界，还有许多的活物。等世界都造齐以后，神才创造人类。因为神是赐恩的神，神给人类各样的恩典，美善的恩赐。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然而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用心去体会神的恩典，以至于我们觉得我们并不是在恩典当中。其实如果我们肯用心来体会，我们就会发现我们每一个人正是在神面前领受何等的大的恩典。有一个记载说，在英国有一个很大的教会，这个教会都是英国那些上流社会、高级社会的人在那边做礼拜，所以这个教会他们有非常大的礼拜堂，他们有很雄厚的财力。但是这个礼拜堂是一个，这个教会是一个哀主的教会，所以他们不但在那里享受美好的敬拜，他们自持开布道所。在短短的几年里面，这个教会开了三个布道所，开了三间的分堂。而且他们开分堂是在别人不愿意去的地方，是那些常常被看为是没有什么人愿意去的，不是他们那个阶层的人的教会。但是这个教会就在他们当中，就到那些没有人愿意去的地方开教会。他们开了另外三个布道所，在那些布道所里面参加做礼拜的，有的是以前是小偷，悔改信主以后成为基督徒；有一些被人看为是罪人，不是英国的那些高级社会里面的人，悔改信主以后在那边做礼拜。但是这一个大教会真的很有神的恩典，很有爱心，所以他们常常请那些布道所的弟兄姐妹跟他们一起做礼拜，而且他们还一起守圣餐。我们晓得有一些教会他们守圣餐不是把饼杯递到他们当中，对不对？圣餐的时候是要守圣餐的人都到台前，前面台前有特别的设备，是跪在台前，每一次一批人跪在台前以后，牧师跟长老执事发饼杯，一批守完圣餐以后就再换另外一批，再换另外一批，他们是一个一个跪在台前领受圣餐。再有一次，那是一个新年的主日，那一年的第一个主日，牧师在分饼杯的时候，突然发现那个教会里面的一个会友是高等法院的大法官，跪在哪里？而跪在这位法官旁边的是谁呢？是一个曾经被这个大法官判刑的一个罪人，他在布道所悔改信主以后也成了基督徒。现在这两个人一起跪在台前，一个是大法官，一个是曾经被这个大法官判刑七年的一个罪犯。这个牧师心中想说，不晓得这个法官心中会怎么想，这个曾经被他判刑的人就跪在他旁边，也不晓得那个罪犯会怎么想，曾经判他坐牢七年的大法官就在他旁边。他们一起守了圣餐，都崇拜结束以后，这个法官跟牧师一起回家。在路上，这个法官对牧师说：“牧师啊，你有没有觉得 神的恩典对罪人是真的何等何等大。牧师说，是的，神正是把很大很大的恩典给罪人。这个法官问牧师说，你猜你所谓的罪人到底是谁？牧师就提了这个罪犯的名字，他说某某弟兄就经历这样的恩典。这个法官说，不对，我比他领受的恩典更大。这个牧师稍微吓一跳，他想可能应该这个法官说，你看这个罪人被我判刑七年，现在他悔改是很大的恩典，对不对？但是这个法官不这样认为，他说我领受的恩典是比那个罪犯还更大。他说，这个法官说，一个罪犯悔改信主是很简单的，他被关在监牢里面七年，出来以后一无所有，他不信耶稣还要做什么？所以他信耶稣是理所当然很正常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不一样，他说我从小在非常好的家庭里面长大，我爸爸妈妈给我送最好的教育，送我到最好的学校，送我进最好的大学。我很年轻的时候就做了法官，我正是可以说有要什么有什么。在这种的环境中，我能成为一个基督徒是因为神特别的怜悯。如果不是神特别的怜悯，我不会想到说我需要神的恩典。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在社会上我们真是看到有许多的人，他们觉得他们可以靠自己，他们没有体会到需要神的恩典。特别当我们很顺利的时候，当我们很健康的时候，当我们要什么有什么的时候，当我们觉得我们可以用能力做一切事情的时候，我们不会觉得我们是要靠神的恩典，我们就在靠自己，我们在靠自己的努力，结果我们就没有体会到神是施恩的神。我们以为我们在做的是理所当然的，如果我不做行吗？我做的就是这样。但是贵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靠自己，我们忽略掉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没有再领受神的恩典，是我们也能有成就。世界上有许多的人没有靠上帝就能有一定的成就，但是这种人最后毕竟是非常的疲累，因为我们是靠自己，没有神的能力，没有神的祝福。今天多少时候我们没有真正体会到我们的神是赐恩的神，所以我们没有向他求。有人说，我们怎么来衡量一个人是不是真正体会到神是恩典的神，就看他的祷告生活。一个人祷告生活好的，就表示说他真正认识到神是赐恩的神，所以他祷告。如果一个人不认识到神是赐恩的神，他不要祷告，他宁愿靠自己。一个很出名的牧师，一个很有能力的牧师，他说，当我工作越忙的时候，我越花时间祷告，当我工作越多的时候，我要花更多的时间祷告。他不是用他的时间去做事，他不是用他的时间去解决问题，但是他工作多工作越难的时候，他用时间去祷告，因为他知道他工作多工作忙工作繁重的时候，他不能靠自己，要靠上帝。多少时候当我们健康的时候，我们没有为我们的健康祷告，因为我们没有想到说神是赐恩的神，他会把健康给我们。那到我们发现我们的健康有问题的时候，我们才祷告，表示说我们要依靠我们的神。但是我们错了很多的痛苦，我们 走了很多冤枉的路。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祷告是一个神的恩典。如果我们真正说我体会神是慈恩的神，而我愿意依靠这个慈恩的神，我一定会去祷告。有一个英国很出名的讲员叫做 Joseph Park， 这是19世纪的一个牧师，他在英国带领很大的复兴运动，但是还是有人想找他麻烦。有一次他讲完道以后，有一个不相信神的人举手提问题，问牧师说：牧师，请问使徒行传记载史提凡讲道的时候被人用石头打死，他殉道了，请问神有没有赐恩给史提凡？如果神赐恩给史提凡，到底是什么恩典？如果是有人问你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会怎么回答？这个牧师很快的立刻回答说：神把祷告的恩典赐给史提凡。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当史提凡被人用石头打殉道的时候，他做什么祷告吗？他在那边像主耶稣一样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耶稣可以在十字架上做那样的祷告，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要来拯救人类。但是史提凡是谁呢？他其实连使徒都不是，对不对？他不是使徒。当耶路撒冷的教会聚集的时候，他们想到犹大背叛耶稣基督吊死了，他们要想找一个人代替，还没有轮到史提凡，对不对？选出来的不是史蒂芬。要到《使徒行传》第六章的时候，他们为做管饭食的时候，为做日常的需要的时候，他们选执事，才选出史蒂芬。所以史蒂芬是做事的，还不算到使徒，连使徒的代替者都还算不上。但是他却在寻道的那一刻做了一个跟耶稣一样的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你想在这样的时候能做这一个祷告，岂不是一个很大的恩典吗？我们不诅咒那些害我们的人，我们不恨那些害我们的人，就已经很了不起了，更何况要为那些害我们的人祷告，求神不要刑罚他们，为他们说好话，他们不知道，这是一个何等伟大的祷告。而更伟大的在哪里呢？你知道史提凡祷告以后有什么结果？史提凡做了这一个祷告以后，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他这样祷告以后有什么结果？很多人相信伟大的神学家奥古斯丁，伟大的改革家马丁路德，他们都一致认同因做史提凡的祷告，在那一群人当中神拯救了扫罗变成保罗。当史提凡被害的时候，在哪里有一个少年人站在旁边看着？当那些要用石头打史提凡的人把外衣脱下来，他们都寄放在这个少年人旁边。他们可能对扫罗说：帮忙看一下我的外衣。每一个人都把外衣脱下来放在扫罗脚旁，他们去打史提凡。所以保罗站在哪里看着人把史提凡 用石头打死。保罗是当时的帮凶，他一定在那里看了整个的事情的发生，听到斯提凡的祷告，神听了斯提凡的祷告，拯救了保罗。恩典并不一定照着我们所了解的那些东西才是恩典，恩典并不一定照着我们的想象才是恩典。我们常常说有化妆的祝福，比如说在我们遇到身体的软弱，比如说在我们遇到苦难，在遇到不顺利的时候，却是神另外的一种祝福，却是神所赐的恩典，让我们接着这一切，我们可以领受到神要给我们的恩典。环境会改变，人事会改变，但是我们的神是不改变的，他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每早晨都把新的恩典赐给我们的。他是一位不改变的神，他是赐恩的神，他要把恩典不断的赐给我们，是够我们用的恩典。当保罗为着他身体的软弱向神祷告的时候，神回答他一句话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神的恩典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是许多时候我们正是在哪里感觉到缺乏，更是感觉到害怕，感觉到恐慌，因为我们不懂得向神支起神的恩典，我们不相信神是赐恩的神，我们在靠自己的努力，我们用自己的方法，我们不晓得其实神为我们预备了丰丰富富的恩典让我们启用，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信心来支持。神说神要施恩给亚伯拉罕，万国要借助亚伯拉罕的福，但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条件就是要有信心。保罗说这是福音，这是神给亚伯拉罕的福音。亚伯拉罕相信他所听到的这个福音。圣经说甚至一线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把这个福音传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为什么神定下这个信心的条件呢？因为神知道人不可能守住潜力法。两个礼拜以前我们讲加拉太书第三章的时候，我们讲到立法的问题，我们提过这个问题。犹太人至少有613条的立法，有248条当做的，365条不能做的事。这613条合在一起，每一天要做1.5条到差不多2条，一条该做的，一条不该做的，他怎么能守得住呢？加拉太书第三章第10节说，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自事去行的，就被咒诅。如果犹太人他们守住612条，其中一条没有守住，他们就是没有照做律法书上一切所行的。你看有多可怜，行了612少一条，还是被算为没有守住律法，所以根本人不可能靠守律法得救的。所以神知道没有一个人可以，那律法有什么用呢？律法就是让人自罪，律法就是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软弱，律法就是要我们知道我们不能靠自己，要靠上帝。所以神要我们以信心来到神的面前。多少时候我们听到有人说我是好人，但是有谁敢说我可以守住所有的律法？如果你今天，我用过这个例子对不对，如果你今天突然在 stop sign 里面没有停好， stop sign 没有停就开车开过去了，警察把你抓住了，你不能对警察说我开车开了30年， 每一次都守 stop sign 的，就是单单今天不守 stop sign， 所以请警察不要给我 ticket， 警察会裁你吗？他不甩你的。不管你守了三十年，守了三十五年，你现在不守这个 stop sign， 就是不守，就是要被抓，对不对？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哪一个人敢在神面前说，我一生是好人，从来没有犯过一件错事？没有人敢这样讲的，或多或少，不是昨天犯，就是今天犯，不然就是明天会犯。所以神说以信心，这是我们可以做到的，单单靠信心。当然这个信心不是没有代价的，这个信心的代价是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就要接纳耶稣基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信心是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做到的，信心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从神那里领受的。罗马书一章十六节说，以出于信，以至于信。神把信放在我们心中，让我们以这个信来回应。不但这样，神要我们相信他，以后像亚伯拉罕一样，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成为恩典的管道。所以神对亚伯拉罕说，万国要因你得福。神盼望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成为恩典的管道。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多少时候并不觉得神在赐恩给我们，所以我们就没有做神要我们做的。有一个作家叫做 Gary Thomas， 他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所以当他要买房子的时候，他跟他太太两个人很虔诚的向神祷告，求神引领他们可以买到一栋好的房子。所以他们去看了很多房子，他们选了好几栋，他们觉得都很好，他们就祷告祷告，求神感动他们，让他们可以在这很好很好很好的房子里面选一栋最好的。最后他们心中有平安，就选了一栋买下了。当他们选了那一栋买下那个房子以后，住进去以后，五年内他们发现那一期的房子房价一直掉到不但没有涨，掉到比五年以前还低。而他们再回头看看另外的几栋以前他们选上的那些地契的房价都不断在涨，就是他选的那个房子房价在跌。哦，他真是不晓得怎么办。他们两夫妻常常会做这个事情，向神祷告。他们说，神啊，我们不是很有钱，我们曾经向你祷告，希望你指示我们买一栋好房子，结果别的地区的房子都涨了，我们这一期的房子反而一直掉，怎么办？我们祷告你怎么不听呢？后来有一次当他们一起祷告的时候，神突然给他们一个念头，他说，你想我带领你搬到这一个地方，只是为着让你从房子可以赚钱吗？难道不是说你在这一个地方可以为我更好的侍奉你吗？还是说买房子只是为了可以赚更多的钱？这一对夫妇他们就醒悟过来，神带领他们到那个地方是有目的的，让他们在那个地方 可以影响那个地区，可以在那个地方成为神恩典的管道，传福音，带领人信主。后来这一对夫妇他们就成立了一个基金会，一个机构，叫做 Center of Evangelical Spiritual， 就用他们的家开始发展，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帮助那些在属灵生命上有需要的人，就像一个辅导机构一样。后来他们的这一个机构做得很大很大，虽然他们的房子在那边始终没有涨多少，但是他们却成就了另外一个大的事。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神要我们得福，让我们可以去成为别人的祝福。许多时候我们所看的福就是顺利，我们所看的福就是身体健康，我们所看的福就是我们所做的事情越做越大。但是神有时候让我们经历到一些苦难，经历到一些痛苦，却可以去帮助别人。有时候神让我们经历到一些缺乏，可以去体会那一些在缺乏中的人。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哈兰，离开乌尔，到他所不知道的地方去。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想象像今天旅行这么方便啊！刚才飞弟兄说，我们今天还有一些弟兄姐妹在外面旅行，真的，今天有一些人旅行，有的人早上还在这里，中午在洛杉矶，晚上又回来这里了，出国，好像去朋友家玩一下，一下就回来了。但是在以前的日子，很不一样的，在亚伯拉罕的那个时代，大概离开我们现在4000年。那个时候他们人不常出门的，他们出门就像一个罪犯被放逐一样。我们知道以前中国古代王朝也是这样，对不对？如果有人犯了罪以后，得罪皇帝以后，得罪政府以后，就被放逐，流放到外面，不能回到自己的乡村，这是一个很大的判刑。神告诉亚伯拉罕说，出来，就像他从他的本族本家被放逐一样。但是他有信心，他要成为别人的管道，他要付上代价，他要牺牲。只有当他愿意牺牲的时候，神才能用他。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神是慈恩的神，神要我们以信心接受他的恩典，也让我们可以成为别人的管道。有时候我们要为此而牺牲。亚伯拉罕得着神的意思说，万国要因你得福。神应许亚伯拉罕说，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星一样，要像海边的沙一样。亚伯拉罕看到吗？没有看到。到他99岁的时候，他连一个孩子都还没有。有，不是他跟撒拉生的。神说，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星那样多，要像海边的沙那样多，万国要因你得福。但是他连一个孩子都没有。当他100岁的时候，终于他生了以撒。神就叫他把以撒献上，当燔祭献上。他最后没有看到神的祝福，没有看到神的应许，但是他就是这样牺牲顺服，走上这一条道路，他更从神的道路。今天不但犹太人称亚伯拉罕为祖先， 不但基督徒称亚伯拉罕为信心之父，当然天主教徒也一样，连回教徒亚拉伯人也承认亚伯拉罕，他正是万国因他得福，他正是信心之父，他正是万国之父。他没有看到，但是他凭信心把自己交托给神。今天神要我们相信他，相信这一位赐恩的神。神要借着我们，当我们愿意奉献的时候，神要借着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虽然我们可能不一定会看得到。我们今天为神所摆上，我们为神所做的，可能我们不一定看得到成果，但是我们在心心里面相信，我为神所奉献的，我为神所做的，我为神所摆上的，有一天都在天上，神记录在天上。神要借助我们使多人得福，使万国得福。我们低头祷告。